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部长拉达波礼拜三表示，佛罗里达州计划成为全美第一个完全取消强制接种疫苗规定的州，包括要求学童接种疫苗的规定。他已经指示州卫生厅废除之前所有的强制接种指令。拉达波在记者会上说，这项政策目的是保障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是否接种疫苗，政府或任何人都不应该强迫民众接种。他指出，现行的强制规定不单止错误，还构成道德上的暴政，漠视个人自由。拉达波说，作为一个人，一名政府官员，我无权告诉你应该将什么注射到身体里面。在儿童接种疫苗方面，拉达波说，父母应该拥有充分的知情选择权和身体自主权。拉达波没有提供取消疫苗强制规定的时间表或具体细节，其中部分规定需要经过州议会投票废除，而另一些就可由州卫生部直接取消。川普总统礼拜三暗示，新奥尔良可能成为他下一个部署国民警卫队打击犯罪的城市，而不是芝加哥。他还在等待伊利诺伊州州长提出协助请求。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说，自从联邦部队在八月进驻华盛顿特区以来，首都的犯罪率有所下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州长兰德里已经向他请求支援。川普预计新奥尔良的治安问题可以在两个礼拜内解决。川普说，我们现在正在做决定，我们是去芝加哥定是去新奥尔良这样的地方。那里有一位非常好的州长杰夫兰德里，他希望我们介入整顿这一片曾经很不错，现在就变得相当困难、相当恶劣的地区。川普说，华盛顿特区已经成为无犯罪区，并称赞民主党籍市长鲍泽同联邦合作打击犯罪。他呼吁其他大城市，特别是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亦都应该效法。礼拜四，川普总统受邀参加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自愿联盟电话会议。这次会议以实体和线上的混合形式进行，大约有30位来自欧洲、澳洲及加拿大等国家的代表参加，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各国希望就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举行讨论。在会议结束后，一位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话俾欧洲领导人知，欧洲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些石油正是帮助莫斯科资助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川普还强调，欧洲领导人必须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因为中共当局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资金。这位白宫官员还表示，川普总统质疑与会方的认真程度，因为他们自己仍在继续为俄罗斯的经济和战争提供资金。总统明确表示，这个不是他的战争，欧洲必须挺身而出。墨西哥总统申鲍姆礼拜四说，墨西哥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等未与墨西哥签署贸易协议国家的商品征收新关税。这些新关税将是申鲍姆政府墨西哥计划的一部分。在川普总统对部分墨西哥产品征收关税之际，墨西哥的这一计划是为了提振国内产业。申鲍姆礼拜四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正在考虑将关税作为墨西哥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自上任以来就提出的。新关税的对象将是未与墨西哥签订贸易协议的国家，中国是与墨西哥没有签署贸易协议的国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国家。申鲍姆没有具体透露哪些产品或者产业可能受到影响，但表示受新关税影响的行业将在适当时候公布。 据彭博社上个礼拜报道，墨西哥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公布的2026年预算提案中提高对中国等部分亚洲国家的关税。新关税将涵盖汽车、纺织品和塑胶等多种产品。美国联邦当局近日在公海查获一批由中国运往墨西哥的毒品原料，总重量超过30万公斤。这些化学品预计可制造约19万公斤甲基安非他明，黑市价值高达5亿6900万美元。华府今年早前已经将西纳罗亚集团列为恐怖组织。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皮洛礼拜三说，这批货物分装在13000个蓝色桶里面，来自中国上海，经由两艘货船运送，原本预计送往墨西哥西纳罗亚集团的制毒实验室，在上个礼拜在公海被美方扣查。他指出，这个是美国历来最大规模的甲基安非他明原料化学品查获行动。由于川普政府将西纳罗亚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使得联邦当局能够在化学原料抵达美国本土之前就追踪到他们。皮洛仲说，事实上每日都有大量用于制造冰毒和芬太尼等合成毒品的化学品由中国运往墨西哥，这个是中国对美国及其公民发动的微酸之战。美国薪资处理公司 ADP 星期四发布的全国就业报告显示，八月份私营企业新增就业职位54000个，这个表明招聘市场正在放缓。这一数据低过道琼斯预测的75000个新增职位，亦比上个月修正后的106000个职位的数据大幅回落。AD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森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年初就业增长强劲，但不确定性已经削弱了这一势头。招聘放缓可能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劳动力短缺、消费者信心不足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干扰。根据 ADP 的数据，由行业来看，与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相关的就业增长在八月份尤为疲软，这些领域净减少了17000个职位，教育和医疗服务紧随其后，减少了12000个工作职位，制造业和金融业亦都分别减少7000个和2000个就业职位，但休闲和酒店业的蓬勃发展部分抵消了这些损失。该行业当月新增了50000个就业职位，贡献好大。建筑业以16000个新增职位名列第二。礼拜三，联邦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冻结哈佛大学超过20亿美元的科学研究经费的行为无效。美国联邦法官伯勒斯表示，美国政府在四月暂停哈佛大学一系列科研经费的行为，侵犯了哈佛大学的言论自由权，且未遵循正当程序。他下令恢复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经费拨款。今年四月，川普政府指控哈佛未采取行动打击反犹太主义而违反了民权法，暂停了对哈佛大学的资助。伯勒斯法官在礼拜三的裁决中说，川普政府侵犯了哈佛大学的言论自由权以及不当使用美国民权法案，但他同时承认总统打击反犹太主义的目标是正确的，而哈佛大学长期容忍仇恨行为是错误的。礼拜三的裁决并非伯勒斯法官在长达多个月的抗争中第一次站在哈佛一边，此前这位法官曾经阻止川普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努力，哈佛大学校方正在积极上诉。当地时间礼拜三，里斯本，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标志性的荣耀缆车出轨翻侧，造成至少17人死亡、21人受伤，其中包括外国游客。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政府宣布礼拜四全国哀悼。荣耀缆车线是1885年启用，既是居民日常交通工具，亦是深受游客喜爱的观光设施，每年运载约300万人。事故现场画面显示，黄色的缆车残骸严重损毁， 救援人员正从车厢中拉出乘客，另一端的缆车虽然未受损，但据 CNN Portugal 播出的影片显示，该车在事故发生时仍然剧烈震动，乘客惊慌跳窗逃生，现场一片混乱。缆车营运商里斯本运输公司 Carist 表示，怀疑刹车失灵是造成事故的原因。据里斯本市府紧急服务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次荣耀缆车事故共涉及38人，其中15人当场死亡，另外有2人在夜间医院死亡。21名受伤者中有4名葡萄牙人，其余都是外国人。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前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接受联邦调查，原因是涉嫌未经授权持有或移除机密资讯。此案与 FBI 在8月尾对他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住宅进行的搜查有关。根据礼拜四解封的搜索令申请书，博尔顿可能违反两项联邦法律，其中包括间谍法，该法禁止未经授权收集或传播美国国防资讯。根据一份查扣清单， FBI 在8月25号搜查博尔顿的住所时，扣押了2部 iPhone、4部电脑和硬盘、2只 USB 存储器以及多份文件，包括标示为川普1-4的资料夹，以及一本标示对盟军打击的声明与反思白色资料夹。据路透社和 CNN 报道，美国司法部只是部分解密相关资讯。检察官表示，如果公开全部内容，可能危及正在进行的调查及美国国家安全。目前博尔顿尚未被正式起诉。日前备受关注的澳洲华裔女富豪女子杨兰兰酒驾案出现新进展。据当地媒体礼拜三报道，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又追加两项指控：危险驾驶致严重人身危害，和未向警方提供身份信息。如果罪名成立，杨兰兰将面临最高7年监禁。7月27日在悉尼玫瑰湾。23岁的杨兰兰开着价值150万澳元的劳斯莱斯，涉嫌酒驾逆行，迎头撞上一辆面包车，将面包车司机撞成残疾。事发后，警方最初指控他因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伤，和拒绝或未能接受酒精测试。每日邮报礼拜三报道，在传出被警方追加两项指控消息的当日，杨兰兰在悉尼港口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和一位女性朋友享用了大约2小时的午餐。离开餐厅后，杨兰兰叫来她的专属司机前往玫瑰湾警察局报道，这个是她保释条件的一部分。当记者接近她时，她拒绝回答有关财富来源、传闻中与中共政府的关系，以及他面临的指控等问题，并迅速跑向他的专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